这一集节目开始前，丰德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一款化妆水，就是 BioUp 日本黄金渠酒粕焕颜青春露。我跟你讲，除了女生，男生保养也很重要。像我年纪不小了，还因为要制作案发啊，很常需要熬夜，性纹呢慢慢出现，有时候啊皮肤状况也不太好。那我自己挑选保养品哦，香气太浓了就直接出局啦。这瓶 BioUp 青春露呢，它的淡淡的香气，以男性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很 OK， 不会黏腻，超快就吸收了。原本脸颊冬天会有干燥的问题哦，就直接解决了。那另外我鼻头粉刺的问题哦，原本也蛮严重的，也明显改善。那铁粉们应该都知道哦，安发是很宠粉的， Q 妈呢都会自费做一些周边小物啊，或者是偶尔办个抽奖哦。那这一次我们跟集团爸爸呢，也争取到长期给安发听众们的优惠，有兴趣的粉丝可以到资讯栏来看看，丰德用过才敢来推荐啦。喜欢的话呢，赶快来买起来。好喽，那节目开始喽。我在发现场带动声音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其实呢，我跟 Q 妈呢最近规划了一系列的题目，从王宏伟啊到黄富康，一直到这一集哦，我们讲述的案件都有一个共通点。这集录制的时候啦，他们都是关押中的死囚。而在未来的集数当中呢，我们都会试着带来更多的一些死囚案件哦。当然啦，除了比如说第二季的 EP79-80 汪仁贤案除外哦，这个汪仁贤他原本就是个死囚啦，不过他已经伏法了。而目前的38位死囚当中啊，他们所犯下的案件类型几乎都是杀人案。不过细分之后啊，犯案的原因以及这种内心的魔性啊，他们到底是如何养成的，每个呢这38个人可能又大不相同。那这集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死囚当中论资历来讲，他排行可以排上第三的这一位。从2004年他死刑确定之后，仍然持续关押当中。先介绍这一节来宾，是熟悉的案发好朋友，就是专家谢松善阿善师。
丰德哥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还有另外一位台湾市警局的警政监黄炳训，炳训哥，炳训哥好。
丰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炳训哥好像也从警相当久了对不对？
我74年毕业，今年是110年，已经有36年多了。
是，那之前有在哪边服务呢？
我大部分几乎都在台北市比较多啦。
嗯，
然后后来有到台湾县市去当分局长，又回到桃园，再回到台北，历任的直辖市的四任的分局长，才现在在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当警政监这个职务。
好了，其实阿善师手上就刚好有处理到两件死囚案哦，一件是我们先前讲述过的黄富康嘛，另外一件就是刚好就是本集要谈的，可以说是仅剩的两件啊。那不知道说阿善师，你处理过蛮多案件的嘛？大多数案件凶手都枪决的，或者是都假释了吗？怎么会只有这两个是目前还是死囚而已？
当然，因为有一些判过了，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追说他判了什么刑。也许啦，还有其他的我判过的，但是判了死刑。不过呢，一般死刑呢，现在第一个是国际两公约的一个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法官都不太愿意判死刑。第二个呢，判了死刑之后呢，除非很特别，或者是说像郑捷那个案子，因为连续一直发生那种无差别发杀人的，所以呢才开闸，为了他一个人开闸。所以呢，大家也想说，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判错？所以呢，有一些死刑犯呢，现在一直还压在监狱里面，一直没有执行死刑。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像司法改革委员会，还有呢冤狱平反协会，
是
有很多呢可能家属死囚的家属啊等等，都要诉请他们，因为一般的死囚的家属一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误判，知道吧？他们是冤枉的等等。当然里面我不敢讲说每一个死刑确定的案子都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在几十年前的办案氛围跟水准跟几十年后的今天办案的科技方法等等当然是有差别，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呢他们很多判决死刑的就诉请像司法改革委员会冤狱平反协会等等，是不是能够救援，也因为这样子真的就有救援成功的案子。
对，
哦，就像谢志宏的案子，嗯，哦，另外呢，还有像那个哦几个那个枪杀哦远景的郑信哲的案子，
嗯哼，
都是从死刑救援成功的，
对，
所以呢，现在执行死刑呢。而且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有废死联盟齁等等也一直讲说你这个案子很多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判决都是正确的有没有冤枉的那你一执行死刑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复了。
回了。
对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呢现在都一直压在那里。当然有几个案子呢据我所知道冤狱啦平反协会或是司法改革他们正在救援。齁正在救援齁。当然救援我觉得我认同他们的立场可是你用现在的高标准来看以前的低标准这样的侦查科技没有那么进步等等我认为当然是有可能、哦、有一些案子真的可能、哦、也许真的有冤狱我不敢讲、
嗯、是、
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的氛围就是不想就是因为错误了你执行死刑没有办法挽回就一直关着、
嗯
哦、所以这是整体的一个国家的政策了、哎、
是上一位就是我们先前有在节目中讲述过的翁仁贤先前才被枪决嘛也就才不久之前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死囚案啊前后啦案情有横跨了有十年之久而故事的一开始呢就得从一起失踪报案来开始谈起那就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2003年呢8月9号、哦、是父亲节的隔天那当时呢炳勋哥、啊、正在台北市的士林分局正在服务嘛、啊、当时你好像是在担任队长是吗
没有那时候还是刑事组、
哦、刑事组、哦、那
叫做刑事组、
哦、刑事组组长是是是那那个时候、哦、我们好像有接到了一起相关的报案状况是怎么样的呢炳勋哥
哦，那个轰的你真会早这个案子已经92年到现在就已经18年了、
嗯、
已经相当久的案件了、哦、
是
事实上我对这案件印象还是蛮深刻的案发的时候我知道很热那时候是刚刚父亲节嘛、
嗯、
是八月份然后天气相当热
是
那时候我们辖区的后港派出所有接到就是说姐姐你一直吹波啊好像、嗯、那时候就是有派出所跟家属还有消防队也有进到当时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失踪这个女子她的住处她住的地方是租的、哦、
嗯
消防队有破门进去里面找家都找不到也没有什么有发生打斗的什么踪迹、嗯、只是他们给我回报是说里面跟垃圾都一样来宾哦这堆的到处都是垃圾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生活换了很多垃圾包
是
很多的垃圾包都没有在整理、
哎、哦
家之后失踪女子也就没有一个结果嘛
对
家属就再继续找大概当时失踪的时候、嗯、我们派出所都有全力在协助家属在寻寻这个女子。
嗯 ，OK， 好，这名女子先跟听众们讲解一下，叫做于锦秋，当年是42岁哦，有毒品前科了。她其实平时蛮少出门的，因为罹患有这种没有办法治愈的慢性疾病，叫做红斑性狼疮哦。
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当然我不是非常了解。
嗯、
红斑性狼疮呢，还有呢，像那个干燥症，
嗯，
很多都是属于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当然这个就平常就要吃药来控制齁、哦、它不是说绝症但是总是免疫系统这个有时候就是你自己的免疫力要加强那有时候那个免疫细胞会攻击正常的细胞所以它就变成是有一些有时候并发啦会酸痛啊等等这种案子基本上就长期的要吃药、
嗯。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其实系统性的红斑性狼疮啊或者是称作是全身性的红斑性狼疮。这个病名是因为呢在1851年的时候呢有医师认为说这个病人的脸部啊的这种红斑像是被狼咬到一样啊就是所以有这种红斑性的狼疮。那这容易发生在15岁到40岁之间的这种疾病呢通常是以女性为居多。那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大概是9:1的这个比例。特点就是会影响到许多器官包括到关节啦、皮肤啦、肾脏啦、血球、脑部、心脏、肺脏都会受到影响。那 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其实都会有类似相同的症状哦，会有重复的症状出现，所以并不是那么好诊断哦。那其实一直到现在呢，现代的医学都没有办法去治疗红斑性狼疮，他患者们都只能够配合药物去控制而已。所以当时的余锦秋就有罹患了这样的红斑性狼疮，他其实不太能够去晒太阳。余锦秋由于患有忧郁症，经常需要呢吃药来控制，那平常都会领取这种低收入的津贴啊，来补助过活。余锦秋家属他们通报的时候，一开始是怎么讲的呢？不知道说炳勋哥还没有影响，
那他们着急，就人找不到了。哦，人找不到，到一个蛮正常，也没有什么异状的人，我们当然会很注意。家中的家属提供我们的一些线索，当时我们就有成立专案小组在做追查血型的。
既然要去追查这余锦秋的话，我们应该要对他的一些家庭或者是他的一些交友状况要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们既然都破门了，虽然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好，我们在里面感觉看到了很多垃圾嘛，堆得满地，可是在里面也没找到人，有一些打斗迹象吗？会不会是被谁带走了？
现场看不出来。那当然很，我们在追查一个案子里面，当然就是跟他的交往的人事部分啊，他交往的情形，就刚刚方德你讲的，那时候他是有跟一个男子，就是当时的张仁宝，张仁宝就住在一起，
是，
所以说张仁宝就是我们列为最重要的一个人士，我们要问一下到底是人是去哪里。
这个张仁宝当时是他的男朋友就对了，你们怎么了解到他们这个关系的？
他本身因为一姓女子，他本身是毒品人口嘛，像当时在追查的资料里面呢，张仁宝当时涉及在这一边。另外是我们也有线报啦，也有线报，就是说他们两个就之前都一直居住在一起，都生活在一起，同时来往的人士也讲说他们是在一起的，也可以讲是男女朋友啦，男女朋友。那所以说当时我们针对张仁宝的了解的部分呢，从他的余姓女子的朋友那边也了解蛮多的。
那他们两个基本上都是毒品人口，都吸毒的。
是
吸毒以后，因为可能就大家有同好嘛，所以后来就成为男女朋友这样子，就是警方列管的毒品人口。
朋友是这样说啊，他们说余锦秋啊，这失踪的女子哦，大概半年之前就因为吸毒的关系啦，然后跟张仁宝有认识哦，那他们呢就一起住进了士林华林街这个余锦秋他们的三楼的住处里面哦，他们两个人一起同居。甚至哦，他们一度有论及到婚嫁哦。不过，其实余锦秋跟她的男朋友张仁宝其实是相差有点距离的。余锦秋呢，当年是42岁嘛，那张仁宝她的男朋友呢，只有31岁而已哦。两个人相差是比较多年纪的。那除此之外，他们好像这对情侣也蛮常是有一些纠纷的，因为他住家附近蛮多店的啦。哦，那他对面呢也有一家发廊哦，对面这个发廊啊，就有印象说余锦秋啊，经常都会去他的对面的发廊那边去洗头。其实当时啊，就有去调查，觉得说，这个余锦秋啊，平常有一些嗑药的习惯，好像是喜欢吸安非他命，是不是？
就当时的毒品人口，他们常用的毒品在这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那个比较多，比较普遍、
比较普遍嘛，对啊。那因为有嗑药关系啊，所以这个发廊的帮他洗头的人也记得哦，他说他这个余锦秋平常也不太修边幅，也不会刻意打扮哦。那大概在接获到报案是8月9号嘛，大概2-3个月前，余锦秋呢就跟发廊的这个帮他洗头的，怎么叫洗头妹好了，洗头妹跟他讲说，他结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哦。那洗头妹就觉得说，很奇怪，因为余锦秋不修边幅嘛，那因为罹患的这种红斑性狼疮症哦，所以脸部也是很浮肿，洗头妹听到都觉得，是不是在开玩笑？不过有一次余锦秋他洗完头之后，他说他没有带钱，就叫了他的男朋友来付钱。这个男朋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张仁宝。这个张仁宝进到店里面的时候，他们很有印象，说，感觉看起来就是很像是一个混混不修边幅的感觉啦。那张仁宝进到店里面之后呢，他不发一语哦，就只瞪了一下余锦秋一眼之后，扔下钱就离开了。洗头妹就觉得这两个人呐、他们的互动有一点怪怪的，有点奇怪。其实余锦秋了，他还有罹患一些精神疾病了，也经常跟他的男朋友有发生一些纠纷哦。那当时蛮常去报案的啦，包含到当时的士林的后港派出所啦，经常都有接受他们的一些报案，不管是什么谎报，又或者是一些口角的争执，派出所都会过去那边处理，都是一些小事情而已。不过这一次我们进到他们的屋子里面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这个余锦秋不在，张仁宝也不在吗？
当时报案的时候进去就是空屋啊。就是都不在，两个都不在。
那后续我们展开了一些怎样的追查行动呢？
当时我记得就我们就有成立专案在追查，因为感觉上就有点怪怪的，因为一般的血型的案件，应该是可以找那么大的，那么的是40几岁的人哦，应该是可以联络得上，都联络不上。那这时候我们就有成立小组。同时也有请同仁对张天宝比较了解的人去追查看看，去找这个人。
我们先讲一下这名我们在追查的男子叫做张仁宝好了。这个张仁宝到底有一个怎样的背景呢？
这个我了解哈，因为张仁宝这个大概他生长的过程环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家庭哦。他在服役完之后啊，83年他回去啊，他的妈妈已经有改嫁，大概有跟另外一个男子在一起啊。结果他回去把这个男子，因为他骂他妈妈，又把这个男子给他痛殴之后啊，要造成这男子死亡而不治啊。加他也因为这个案件被判了几年，他总共服刑7、8年之后出狱就到士林来。大概他过程之中是这样的，
是就把妈妈的同居人因为同居人好像有对妈妈有一些暴力嘛，所以只想有一些口角了，所以才把这个同居人给杀害了。依照杀人罪被判12年了，不过他服刑7年之后就假释出狱了。
后来我们到万华去找到这个人，有线报进来，我们到万华去找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记得是凌晨，好像是过5、6天之后就把他带到案了。我家因为当时手中还没有拘票，那时候就请他到派出所，我们后来也紧急申请那拘票。到案之后我们就开始做监讯的工作。
张仁宝是怎么被抓到的呢？因为当时炳勋哥位处的是在士林分局的刑事组嘛。那其实这个案子呢在发动的时候包含到士林分局以及隔壁的万华分局两个单位呢，两个分局都有同步来进行一些搜索，都跟一些线报的进来。那我们这边也跟听众们讲述一下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其实从最一开始有一个员警，我们先叫他叫做阿峰好了。那这个阿峰呢，他在6月的时候就曾经去过余锦秋的家里面去搜索过。因为呢这个余锦秋他也是毒品人口啊。那当时阿峰去的时候，余锦秋他不在，是张仁宝跟这个余锦秋的妹妹，我们叫她阿雪好了。阿雪呢，他们两个人在里面。那阿峰啊就问说，怎么人不在呢？然后把自己的电话就留给了这个妹妹阿雪了，可能姐姐回来了，再打电话给他。那后来的果真，余锦秋呢就打电话来了，然后问阿峰说，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面去搜索啊？电话里面余锦秋还有告诉阿峰，员警说，如果啊我2、3天后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就代表我已经被张仁宝给杀害掉了。之后从6月开始一直到案发的8月期间，大概每隔2、3天期间，余锦秋就打电话一次给阿峰，所以算是一个报平安啦，就是感觉是报平安。但他可能也觉得张仁宝这个人怪怪的。不过一直到8月9号那一天的时候，大概已经有2、3天没有打了，就差不多是一个最上限值了。这让我们的员警阿峰就觉得怪怪的，不太对劲。那一直到8月9号当天呢，阿峰还有一个同事我们叫他小黑这个小黑他在找线人的时候啊，刚好听到一些线民在讨论说张仁宝还被通缉，他还准备要跑路了。这张仁宝还说呢，跟余锦秋发生冲突之后呢就把他给干掉了。那小黑听到之后想说啊，人命关天当下就打给熟悉张仁宝跟余锦秋这对情侣档的阿峰嘛。阿峰开始有去查过他们，所以阿峰最熟悉他们。小黑就把他打给阿峰不过当时阿峰正在休假，那小黑没办法，只好再打给士林分局的这个后港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所长呢是他以前的长官，请这个所长说，拜托这个长官，请人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现场刚好就是我们士林的辖区嘛，就是我们炳勋哥的辖区所以才有了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破门的这一趴，就是我们找不到人，我们之后请警察去破门，进去还是没有看到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啦，小黑的手机就响起来了。在破完门没找到人的时候，一位关键人物妮妮打过来了。这个妮妮呢是熟悉张仁宝的一位县民他当时说张仁宝就在他的那边他还说他相当的害怕。那小黑就觉得怪怪的，就去他妮妮的家里面去看了一趟就看到张仁宝坐在那边。不过张仁宝呢不知道我们这个小黑是个警察。那三个人在那边聊天聊东扯西扯。大概聊了30-40分钟都没有去谈到余锦秋，三个人也都很有默契，可能都没有讲。 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消防队都已经破完门了啦，现场有回报，没有任何迹象。那小黑就觉得说，哎，既然我们在屋内没有取得到一些关键的线索的话，那也不好说，哎，我们就直接动作啦，也只好让张仁宝他就先离开了。后来这个线人李尼啊，就跟小黑说，为什么他会很害怕？是因为张仁宝呢，在他家的时候，把于锦秋的证件给拿出来说，他不会再回于锦秋住处了，他已经把于锦秋给杀死了。只要你不说的话，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哦，并且呢，还跟妮妮说，欸，你要给我一些跑路费啦，等等的。原本啊，小黑听到这样子，认为说这个张仁宝啊，到处跟人家说他已经杀了于锦秋了，感觉就只是跟人家诓骗啦，应该只是毒虫要骗钱而已啦，就是感觉说我要跑路啦，跟你们借点钱啦，感觉这只是毒虫要骗钱而已，不是真的把人杀死了，加上现场也没找到什么迹证嘛。所以哦，这个小黑就只好也让那个张仁宝离开了。这是当时的追查的经过。不过一直从8月9号8月9号一直到8月11号的这期间，小黑跟阿峰他们都一直努力的找于锦秋，觉得说他应该就是失踪了，然后越想越不对劲啊，然后要找张仁宝呢，诶，人也找不到。然后一直到11号凌晨的时候，小黑又接到了妮妮打来的电话，这个线人妮妮说他看到了张仁宝了。于是呢，小黑跟阿峰警察拍档呢，就请妮妮打电话给张仁宝说，诶，我有找到金主了，他们有钱可以借给张仁宝。这个金主呢，就是小黑跟阿峰他们啦，他们就约在妮妮家碰面。一进去的时候，张仁宝已经坐在那边了，他就问他说，于锦秋人呢？好啦，张仁宝安静了一下子之后呢，他就说他自己已经把于锦秋给杀了，并且招待出来整个的犯案细节始末是怎么样的。
其实那个张仁宝到案之后，我印象中他并没有说辩解否认，他也承认，他也承认说他把那个余姓女子啊，
是
把他刺杀了。
炳勋哥，你们有了解说张仁宝到案过后，他的整个犯案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吗？他是从哪一天犯案，然后后来怎么会说把尸体装在箱子里面去弃尸呢？
有关于这一点哦，我记得在监讯的过程中，他这个在法院的判决书里面也有提到，
是。
他到案完之后，他并没有否认说他没有杀这个他的同居人啊，一姓女子啊。他说当时他们之间有纠纷，纠纷之后就是他拿了水果刀啊，就刺把那个女子的刺心脏部位啊，就刺死掉，把他装在行李箱里面。
对，
最初那瓶行李箱他是给他放在厨房的那个瓦斯炉的后面。当时我们进去找人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难发现，后来到现场去看也是真的很难发现。他是塞在那瓦斯炉后面，在琉璃台在往后推，所以根本就没看，根本就看不到。
对。
可是他放在那边放一天晚之后，他感到不大对劲。后来在当，我记得是当天的
当天晚上，
晚上
8月9号晚上的时候，
对，又跑回去把那个行李箱啊，他要把从三楼掉到一楼去。
是。
结果他用那个红色尼龙绳啊，因为那个韧性没那么强，同时在跟水泥这样摩擦，结果就断掉了。所以说他是拉到那个行李箱的重量也重了，
对，
要拉到二楼就掉下去。那掉下去那时候声音很大，就砰的一声。
是，
其实当时的邻居是有听到，也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样也没探头看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就大家也就没有，一直到。那有发生臭味，那民众发现的时候才去找到这个行李箱，大概是这样。
当时我接到通报呢，就是在士林的辖区，说有发现一个箱子有一点味道了。发现之后，远景过去查看箱子呢，一打开，里面呢有尸体在里面。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一个命案嘛，不会自杀的案子自己装在跑到那个箱子里面，不可能嘛，基本上就是一个命案。所以就赶到现场去，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行李箱不是很大，所以他整人是弯曲的卷曲压在那个里面。那现场去呢，当然呢后来一查，最主要是要从尸体的身份开始查起嘛。尸体身份呢，因为他还有，我记得身上有刀伤之外，第一个他是女性，然后尸体呢还没有烂得那么严重，知道吧，有一点味道出来了，然后没有烂得那么严重，所以呢开始慢慢就从尸体的身份开始去清查。我记得最后还是有用一些相关的像指纹啊等等，最后做一些确认， 确认呢，他就是余锦秋。那余锦秋一查呢，他就住在尸体发现的楼上。结果呢，他是跟人家租一个房子。那为什么会死在那个箱子里面呢？当然法医后来检察官法医都到了。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先从尸体的部分开始做一些勘查。这个案子我记得尸体的部分在相验的时候发现有刀伤啊等等。那主要的死因也是因为刀伤。不过好像后来这个案子法医看了好像也有一些类似的有窒息的现象。就是有捂住他的口鼻啊等等。
闷疫的痕迹。
对，闷死的这种情形。当然也有刀伤啦、啊。
对。
加另外就是他因为我刚刚讲夏天哦。
是。
那八月份那时候天气很热，台北的那个白天都是30几度啊。
嗯。
所以说在箱子里面的那个人的大体啊都已经有点融化掉了。就糊糊的这样、
哦、
还没开始腐烂就已经开始整个体液都跑出来的、
哦、
后来因为他住在二楼啊，第二个呢我们在做现场二楼的勘查采证、
嗯、
那勘查采证呢当然二楼我们就发现哎、欸，好像他有就是有清洗过、哦、就好像有清洗的痕迹，但是包含邻居的查访嘛，邻、
嗯、
居查访第一个说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他的男友叫詹仁宝住在这个地方，
嗯，
第二个呢是为什么呢，就查访的时候呢有这个箱子，不过呢他们就开始去问到大姐有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
嗯、
结果呢就在一楼的住户呢就有听到说诶有一天呢好像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听到那个箱子呢有个就是一个重物掉下来的声音，
哦，
嘣一声这样子，
撞到什么，
撞到他的屋顶呢，
哦，
因为好像东西的蹦一声的掉下来的声音，
铁皮屋顶撞到了，
对，铁皮屋顶撞到了，他们吓一大跳，知道吧？后来我们看现场呢，有那个好像那个箱子上面有绑绳子，
对，
绳子有断掉，所以断掉就是才有，因为太重了嘛，断了撞到一楼的屋顶嘛，所以呢，一楼可能那个铁皮呢屋顶呢听到了，知道吧？可是当时他们应该是有会一般都会出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是啊。
可是可能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嗯哼。
对不对，没有因为后来那个箱子是被弄到那个防火箱一个气缝的地方放在那个地方。哦、所以呢这整个过程就是从蹦一声他们出来了解看了以后呢就有这个箱子，然后呢就在那个防火箱那个气缝的地方就摆在那里这样子。嗯，他可能没有当时马上出来看。
对。
如果出来看那个箱子就可能在那个屋顶上面。
很突兀哦。
对啊，很突兀嘛。
嗯。
那可能有被人家移动就摆在那个防火箱的地方。
嗯。
然后呢后来因为也有味道出来了。
对。
所以就有人报案，很快就报案。我们是接获有箱子里面打开有尸体，然后呢再报案。好，这整个过程是这样。
是。到底为什么要把余锦秋给杀害掉啊，张仁宝是这样子讲的啦。他说当天哦，是因为两个人都有吸食毒品哦。那在意识不清的状况之下呢，哦，在父亲节当天，或是8月8号当天，两个人吸完毒品之后意识不清了、啊。那余锦秋就怪他说：“哎，你怎么没有去荣总去帮我拿药？因为可能余锦秋呢，他平常有罹患这种有一些疾病嘛，那也不方便出门哦，所以可能就需要说张仁宝去帮他拿药。”那吸完毒之后，两个人都有点精神恍惚的状况下，就怪张仁宝没有去帮他拿药，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口角啦，也发生了一些拉扯。这个时候，哦，张仁宝说，余锦秋呢，他就拿出了水果刀跟他的来拉扯，哦，并且要张仁宝，你就离开我家，回到你的住家里面去。那这个举动就让张仁宝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啦，因为如果他要回到他家里面去的话，他当时是有被通报的，如果回到家里面去的话可能会被抓去毒品勒戒，所以张仁宝他当然不想回到家里面去，他就躲在自己女朋友家躲了好好的嘛，所以在的冲突当中他不想离开，余锦秋又希望张仁宝可以离开，就发生了一些冲突跟拉扯，那余锦秋也拿出了水果刀，这个时候就在他的张仁宝身上有划了一刀，大概是在左手臂的位置有划到一刀。那张仁宝他说他当下就马上抢下了水果刀，然后在不小心的状况之下呢朝余锦秋的胸部刺了一刀，刺完一刀之后啊，他看余锦秋还没有断气哦，还在挣扎反抗，一时心慌之下呢又接连刺了两刀往他的心脏的位置哦。那他就看余锦秋倒地不起之后啊，他就拿着内衣啦去捂住余锦秋的口鼻长达大概30秒左右，确定余锦秋没有呼吸的，他才放手。 这个整个杀害的过程是在中午发生的。不过一直到晚上七点的时候啊，这个张仁宝呢，他才用清水哦，可能也呆了吧，也可能在想说发生了这样的命案该怎么办哦。一直过了七个小时之后，他才拿清水去清洗这个环境哦，并且呢来清洗锦秋胸因为插在他的这个胸部嘛，胸部有相当多出血，把他的胸部的这些血迹呢也都稍微都去冲洗过后了。之后呢，他在房间里面呢、找到一个行李箱，然后就把这个尸体呢先装在行李箱里面，然后塞进去洗衣机后方，就跟尸体哦这样半尸共处了一个晚上哦，直到隔天中午才离开现场去找朋友，打算借车并且借钱逃亡。好，那在9号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刚前面所提的，就有万华的警方开始来找。听到说，好像余锦秋被杀害了，然后开始去找张仁宝等等这个细节。好，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张仁宝回到家里面去，然后决定说要把这个尸体给处理掉，然后就有了刚刚炳勋哥刚刚所讲的这个用尼龙绳去垂掉下去的这个情节哦。不过因为绳子断掉嘛，旅行箱就掉到了一楼铁皮屋，发出砰的一声很大声哦。他当时看到底下的邻居出来探头之后，没有发现异状，他就再慢慢的爬下去到一楼的铁皮屋顶哦，把旅行箱推到地面上去，然后之后呢，藏在这个防火巷里面哦，这个铁皮屋跟水塔的缝隙里面，把它藏得好好的，然后一直都没有人发现，一直到11号的时候哦，旅行箱才被人给找到哦，整个的经过哦是这样子的。不过当时这个张仁宝说他是不小心将他的女朋友余锦秋给刺死，他说他夺刀的时候不小心去刺进去。听到这个讲法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当时心里面是如怎么想，你们觉得这样的说辞有可能性吗？
这个防卫笔录一般当事人一定会对自己做防卫的说辞，这是必然的啦。
当时的那些讲法也让你们有一些臆测了，怎么会不小心刚好就刺到了他的心脏的位置哦，然后还后面还连续两刀嘛，总共三刀，几乎就是要人家死地了。然后他用他自己的内衣啦，他丢在浴室的内衣哦，就去捂住口鼻，就是要他死为止哦。之后一查啦，这张仁宝也有一些相关的前科嘛，就是包含到九年前哦，余锦秋案的九年之前哦，他是退伍到回到高雄美浓的时候哦，然后把自己的母亲的同居人给杀害掉，没想到他又不知悔改，又杀害掉自己的同居女友，然后还装箱去弃尸。那张仁宝就叙述了这整起的案发经过，但没想到这一起士林乡尸案其实也没有花很久，大概两天左右就破案了。
对，
但没想到后续又衍生出了案外案，这部分是怎么样的阿善师？
因为当时呢，我们在做身份的确认，以及呢，他是杀人案件，
对，
所以呢，我们都要做 DNA 的采样。那 DNA 采样呢，当然被害人余锦秋被害人的下体我们也采样，然后呢，身上DNA 我们也做了采样。
对，
另外呢，张仁宝后来就是被警察抓到了嘛。
对，
然后呢，因为我们基本上杀人案件都要做标准检体的采样，
嗯哼，
那采样也跟余锦秋的一些下体啦，还有现场的一些基证来做比对。
对，
结果呢，就在刑事局送到刑事局，因为那时候的建档标准检体的建档或现场的一些基证的比对都要送到刑事警察局生物科他们要做 DNA 的检验嘛。结果在检验的时候呢，你知道一般我们你做 DNA 或者做标准检体，他会在比其他地方的案子有没有是你干的。
哦，会这样，这是一个标准流程吗？
标准检体建档的嘛，建档的嘛，
对，
建档除了你比你自己本案之外，他还会再去比有没有相关联的案子。
嗯哼，
所以呢，一般抓到嫌犯常常会突然这个嫌犯才标准检体，一看他就一个其他案子，很多地方的案子都是他干的，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有订立一个条例叫弃养合堂财政条例，这条例里面规定就是第一个刑案类的重大刑案重大刑案包括杀人啊，这强盗抢夺等等这一列的，这些你要财政。另外就是涉债犯债犯就是部分的，包括可能就是毒品再犯的啦，还是其他的重大加重窃盗等等这一类的
哦，
这些事情呢，我们也会在做给他做这个 DNA 的采证。
是好。那后来我们这样采证之后，有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吗？还是只是一个正常的采证程序而已？
就叫建立这个，最主要是在我们 DNA 室里面有建立很多的 涉嫌人，就是案发完之后不知道是涉嫌人的基证，我就挂在那一边。我们就利用采证完之后继续去碰对。我如果刚好碰到的这个涉嫌人，几乎那个证据率是100%。我们在侦办刑案里面这一类的案件叫做冷案啊，可能经过的10年20年之后，可能就是会有这种此类的情形产生。那目前有很多冷案都侦破了，那就是靠这个 DNA。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采到张仁宝的 DNA 也有进去的这个刑事局的相关的这个 DNA 资料库里去里面去比一比，是不是？这是谁什么单位来进行的？
这前提就送到刑事局去建档。刑事局当时啊，这现在的我们刑事局的生物科的主任啊，黄礼恩啊，其实他是第一批我们国内在李昌钰博士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啊，建立我们国内的 DNA 实验室的第一批建设人员。我们当时送他去之后，他们就做比对，做比对，在比对出来，他就打电话到市里分局给我，他说：“同学，我毙掉啊，我们的东西，说这个是我建立的第一条的 DNA， 就刚他刚回来，那时候刚好刚回来，刚从美国回来，
国外回来哦，
对，回来就建立的 DNA。他说他建立的刚好第一条。”我说这个老天有眼啊，
老天有眼被你们比对出来了，所以这个 DNA 跟张仁宝的一样是吗？
当时案发的时候是有在我们这位老妇人的身上有采到精液的呈现啊，加这些就去有建立当时的一个 DNA 的资料档案在。
当时的那一位您的同学嘛，郑中心里面的那位同学是怎么跟你说这个比对的过程，所有比对到的？
其实比对就是他们就有一个 SOP 啦，SOP 之后比对出来之后，他当然他就第一个，他是他建立的本身建立的第一条的 DNA 建立完之后，我那一个案件是在83年，就11年前的案件了。当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也会蛮 shock 的哦，幸福建立起来很难得建立起来的资料，本来以为是这个案子可能就是石沉大海的，结果就是跳出一个曙光。当然是心中那种激愤感啊，他当然是相当的，马上打，电话都马上打给我。
他有跟你讲说，一开始比出来的这个案子，十年前的这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案子吗？
他大概有电话提一下了，就之后我们马上跟竹南分局，是当时是苗栗县政府竹南分局他们侦办的哦。竹南分局在侦办霍龙这院老妇人的强盗性侵杀人案啊，他们是很辛苦。我知道他们收证的资料相当多，同时在比对这个 DNA 档案的时候啊，他们比对了将近100个人哦，都做的都是很绵密啦。可是当时欠缺的一个，当时监视器真的是很贫乏，那同时是荒郊野外。在建办的过程是比较辛苦。
你说在苗栗后龙镇的这个外埔，在十年前，也就是在1993年的那一年嘛，余锦秋案是2003年哦。那在十年前的1993年的那起案件，在苗栗后埔的那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样的？
当时刑事局通知我们 DNA 有比中这个案子的时候啊，当时我马上跟分局长和朱文科做报告。另外就是专案的承办检察官郑检察官我们也做报告。刚好那时候的竹南分局，那分局长刚才说也是我同学。在之后我电话联络之后，我们专人也到他们分局去啊，也他们做讨论。他们也把整个卷资啊整个提供给我们。那是算是82年的案件，我事实上没有，我只是从卷资里面看到的。现场是一个让人看到是蛮悲惨的哦，蛮悲惨的一个刑事太阳啊，那个凶杀案的太阳啊，说他们的专案件事实上大概都是因为年代已久了，该离开离开，该退休退休了哦，只要从卷宗里面再跟现有的同仁再做讨论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整个卷带回来哦，再跟我们分局长跟检察官他们做个报告，拟定在下一步的一个监察的作为。
这个案子哦，是一个老妇人的强盗性侵杀害案嘛。当时的警方是这样初步判定哦。案情其实比较久一点了，然后那我们这边来补充一下，这起十年前的案子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样态？ 在1993年哦8月14号傍晚哦，在外埔哦这个地方，一位83岁的阿嬷哦，她一直迟迟没有回家。阿嬷的儿子说，因为母亲啊，她固定会去放牛吃草哦，他们有养牛，会把牛呢牵到一个地方让她去吃草。而当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啊，母亲呢就出门要去把牛给牵回来了。可是呢，到了下午四点哦，牛却是被岳父给牵回来的。诶，他们发现说牛是回来了，可是呢把牛固定在那边的一个铁棒还有绑牛的绳子却不见了，只找到这个牛而已。那儿子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牛回来了母亲却不见了。他们就出门去找这位高龄83岁的母亲哦，他们就到跟家人们啦、啊、还有一些他们的好友们到区域外面找。可是一直迟迟都没有找到母亲的下落，天色也晚了，可能也不太好找，就先返家了。一直到隔天一早七点多，一位当地的农民呢、哦、原本要到一个公庙后方的他们50公尺的农地哦，是他的，他要到那边呢去捡拾花生哦，是个养殖花生的农地，却在那个农地呢地上发现了一名女性哦，这名女性呢是俯卧在地上的，动也不动，而且呢他没有穿裤子哦，就躺在草丛当中。这位农民呢、啊、他不敢靠近看，就是看到呢、哦、这个女子头发白白的，他想到前一晚很多人都在找那位阿嬷但找不到，然后刚好阿嬷的头也白白的，他也认识这位阿嬷、哦、他还记得、哦、那个阿嬷的绰号叫做世子奇亚，不认识他的本名，但是他知道这个阿嬷是谁，也知道他的亲属哦，前一晚有在找他，就马上呢通知了他的儿子到场了。儿子到场之后呢，到现场一看、哦、发现说母亲已经死亡了，趴在地上，而且裤子被脱了下来哦，有一根铁条哦是插在他母亲的肛门上的，并且呢绳子有一段是绑在铁条上，另外一端呢哦就绕在他母亲的脖子上以及身体上，然后绳子绑得非常的紧。当时啊，这个儿子的妻子看到之后相当不忍心哦，就把铁条给拔了出来，并将呢这个脖子上的绳子呢给松开，确认已经死亡之后呢，他马上去报警哦。那儿子呢是描述当时现场这样的状况的哦，他说母亲他没有穿着内裤以及外裤哦，内外裤啊都被脱下来放在大概尸体的脚后方哦，大概半公尺远，而整根长大概52公分长的铁条呢大约是被插进去肛门有10公分左右，还露出长长的一截。而这根铁条跟绳子从哪边来的呢？就是原本拿来绑牛所用的。除此之外呢，阿嬷就是这位死者啊，他身上还有一些佩戴一些金饰哦。儿子也发现说原本一条一两多的金项链消失了，金耳环也掉了一个。那整起案件呢就倾向是这种强盗性侵杀人案的侦办。而根据警方的现场勘查报告，我发现说陈氏的现场啊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田园啊。那尸体东方呢就有一个产业道路哦，是附近部队啊跟居民的通行道路。再往东大概30公尺呢就是这个公庙哦，以及这个上面的康乐台啊。康乐台的旁边呢就是阿嬷放牛吃草的地方。再来哦，这个尸体的陈尸呢是侧卧的，他的头旁边呢有蛮立的三块石头，上面呢沾有血迹，他的颈部呢是被牛绳环绕两圈，并且有明显的勒痕，再来被铁条给插入哦，牛绳呢还留在现场，最后这尸体的后脑部跟脸部的两眉之间有这种挫裂伤哦，感觉是被有攻击过了。那左胸乳部上面有被刺五处，深大约10公分的穿刺伤哦。那左侧的侧胸呢有两个伤势。后续经过相应解剖之后呢，发现法医是这样写了，他写说阿嬷的口唇啊跟四肢的指甲是呈现苍白失血的状态哦，鼻梁骨折，并且后脑呢有用石块砸击导致头裂啊这种伤痕。那左边乳房这种五处的穿刺伤啊，都刺穿了胸膛哦，导致胸膛出血，总共出血了有 1500cc 哦，是一个致命伤。左侧胸呢有两处刺激的痕迹哦，不过没有刺进去皮肉之内。而在喉咙蛮关键的，阿嬷的喉头两侧有拇指掐导致出血伤痕哦，然后并且她的喉头软骨有骨折。左手腕呢也有被紧握的痕迹，好像曾经被什么东西给握住。 法医最后判断阿妈是因为胸部呢总刺创导致肺伤出血致死，并且有下压颈部以及断气前的头部砸击伤，都是他杀的痕迹。最关键的就是阿妈的下体有采集到的分泌物，当时这个分泌物就验出了男性的 DNA。既然有这个 DNA 啊，我想问一下别勋哥，当时你看这个卷宗报告里面，警方是如何追查的呢？
在我们跟朱兰分局那一边讲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人跟地缘有关系的人的调查。哦，经当事人同意，我刚刚讲过哦，朱兰分局很认真，他们当时建立的 DNA 送刑事局比对啊，哦，将近100个，哦，相当认真的，已经该查的都已经查，都已经查过了啦。
哪些对象是村里面的其他人吗？还是
因为当时他们是跟地缘有关系，但当然可能避免不了就附近的啦，就是那个区块的，还是经常有在那边出入的，大概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对象。
当时啦，好像说几乎把全村的男性都有采集 DNA， 因为村子也不算大嘛，所以附近地缘关系的所有男性的 DNA 就全部都采集了。可是送刑事局比对就一直比对不出来什么下落嘛。那其实后来啦，像是家属也有点质疑啦，觉得说，既然村子里面的人怎么查都查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有想到其他的可能性哦？比如说，当地其实是有一个军营的，是不是？
哎，这应该附近应该是有军营的，可是当时对军营这清查的情形，讲实在我还不清楚。
附近确实有个军营啊。哦，所以当时家属就有这样子说了，说他们想要进去这个军营里面去啊，然后也觉得，哎，会不会是军营的人会出来犯案啊？他们有想过这样的军人犯案的可能性哦。可是当时呢的相关的 DNA 的检体比对好像没有采到军营里面的人哦，所以让家属有一些不满啊。这个案子哦，也就这样成为了冷案哦，因为当时啦，警方觉得他们能做的都做了哦，相关人采的都采了，能问的也都问了。那案子过去呢，一过就是成为了十年了，也成为了冷案。没有想到十年过去，竟然又遇到了破案的曙光。李勋哥，你们那时候这样子比对出来之后，拿到了这个卷宗资料，你们怎么样去讨论的？后来要该怎么做呢？
断案人员当然是相当慎重谨慎啊，因为这案件是相当大的哦。对，就当时的舆论来说，也是相当重点的一个新闻啊。那所以说，当时我们拟定的侦查相关的侦查计划，我在政检官指挥之下，但是我们就先做戒训张连宝出来。
我们接到监狱里面去把他戒训出来，那是直接问他吗？还是怎么样？
哦，当时我印象中那天是下午以后的事了，天色有点昏暗的了。当时我们专案人员把他戒训到我们分局之后，张连宝误以为啊，我看他当时刷刷那样吊儿郎当的样子哦，我说他还以为我们还是要问那个之前的那个杀人案啊，相似杀人案啊。结果等到我们把他手铐铐在那个固定架之后啊，专案人员把那个其中的一张照片，就当时财政院财政道的一个死者的现场照片，就放在他眼前看啊。结果他的手铐啊，自己就一直发抖之后就。手铐跟那个金属，我们那个铁条就发生碰撞，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直发抖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这都变懵啊，这也得懵。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说差不多的。
光是看到一个照片就那么多反应，你们都还没有讲话哎、欸？
都没有啊，我们就让他看照片之后，他就抖成这样。所以说做的坏事情，讲实在，那个心里面的那种自己罪恶感，纵然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哦，我猜想他还是有恐惧的，还是会害怕。
当初也没有拟定什么一个侦讯的策略，也没想说怎么样去突破。
哦，当然有了，只要这个不方便在这边讲了哦。就当时他那么久了，他也认为说啊，我换警官否认，你们就没办法，对、啊，就没辙了。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没辙了、怎么样啊？这之后同年就是。几样几样叫他解释，每一样都没办法解释。之后他自己就恭候老外行令了，到最后还是成了，还是磨了一段时间了。
他看完照片发完抖之后，然后你们开始问他，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很精确的讲出来到底你们那些问题是怎么样。像是哪些问题呢？
我记得我曾经跟他讲过，说阿伯啊，这件事你还你，你都卖公鸭姐，你那该水 那个 DNA 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你解释的清楚，那我就认为你 OK， 你没办法解释，在这个案件你就承认了，这不上面会告你啊，后来他就承认了。
就承认真的是那犯的。阿妈下体里面的这个 DNA 的这个精液的 DNA 就是张仁宝的嘛，你们后来比对出来就是他的。
对，就是他的。
那他有怎么说是怎么样犯下整起案件的吗？他的说法是怎么样的？
这有点久了哦，我知道说他那时候他是从那个岗哨要回去。
对。
会回去就遇到这位老妇人。哦，这位老妇人之后他就心起歹念，他本来要抢他东西而已。抢完之后就这个兽性大发怎么样，就发生后面的这一些包括性侵包括杀人，同时把这个老妇人你所说的啊，把老妇人那种叫一种凌虐的感觉。
当时啦，张仁宝是在1992年哦的10月1号来入服役了，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年。那他在中部地区的海巡啊第三海岸队部担任步枪兵哦，上兵步枪兵，服役到1993年哦，案发的8月14号那一天中午哦，他接到命令要从台中外埔的海防哦，要到苗栗的后龙中队来报到。然后在报到的路上呢，他说啊，原本在坐在公庙那边去休息嘛，他说呢，他去报到的时候啊，就刚好看到那个阿嬷他一个人呢牵着牛走过来哦。他注意到阿嬷的身上有金饰，因为张仁宝当时就有毒瘾的，而且他还缺钱哦，他就拿树干去敲昏了阿嬷，我从后面把他敲昏，他说才敲了一下哦，阿嬷就晕倒了，并且往前倒，脸还撞到了地板之上哦，他就趁着这个时候呢，把他的金项链啊、耳环给拿走，然后看哦，阿嬷他还在昏迷当中，就在阿嬷身旁呢去手淫哦。手淫之后呢，他再把阿嬷的裤子给脱下来、哦、之后用手指去侵入阿嬷的下体里面，所以、哦、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阿嬷的下体才会踩到他的精液。后来呢，阿嬷突然醒过来哦，他说他就拿着石头去砸阿嬷的头部、哦、大概有砸了两下以上、哦、他说他好像他有用手去握住他的手腕、哦、因为他是坐在他的身上的，只是他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手腕会有些握痕呢、啊？那至于阿嬷的喉头的这个掐压的痕迹呢？他说：“可能是因为用绳索去勒阿嬷脖子的时候造成的。”哦，他并没有做。他还有说，他也没有拿什么棍棒呢、啊、去刺阿嬷的左胸部哦，他只有用石头去敲死阿嬷而已。他的致死原因就是用石头，没有用什么铁棒呢、啊、去刺他，那个都跟他没有关系。张仁宝事后说啊，他犯案后把阿嬷的金项链拿跟金耳环拿到后龙的一个市场的当铺去典当掉了啦，我那是在犯案完后的事情的。不过这些讲的内容啊，跟我们法医后来的报告内容其实有蛮大的不太一样。法医报告刚刚前面讲了嘛，他的身上有一些穿刺伤嘛，可是张仁宝说不是他刺的，那这关键的这些刺的那五下到底是谁刺的呢？哦，可能就是这个案件的重点嘛，不是他刺的。还有谁刺的呢？其实包含到当时的一些检警啊，都觉得说不太合理，有这个张仁宝的一些说辞。到底犯案过程是不是像张仁宝所说的呢？我们就从这个阿嬷的部分先开始讲起哦。然后在这之前哦，我们先必须先提到张仁宝他的精神鉴定哦。你们有去了解到张仁宝他们的身心状况吗？他的身心状况是不是有点不太稳定？怎么会去犯下这样的案子呢？
因为身心状况基本上是在审判的时候要请精神科
对、
哦、这个医生来做鉴定，
对、啊、
那鉴定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
嗯、
但是呢，当时我们知道说十年前这个外埔这个地方这个老妇人83岁了、
嗯、
他还会性侵他。当然呢，因为我们不是学精神鉴定或是身心状况，这个需要专业的鉴定，不过我当时想说83岁你还会有兴趣想要性侵他，
嗯，
那心理的状态呢其实是怪怪的。一般呢、啊、吸毒人口基本上脑筋都不会很正常，不然正常的不会去吸毒嘛，吸了以后人家讲的吸毒吸到头壳坏掉了嘛，所以呢我在想这些多多少少都有影响。不过那最后你如果想要以身心状况等等，那个都要经过专业的精神科的医师来做评估。
其实经过三种对他的鉴定之后啦，有问到关于心性发展的时候、哦、他有说大约在5、6岁的时候呢，曾经偶然见到了一名、哦、裸体的成年女子、哦、当时在他的心中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15岁他首度跟异性来发生性关系，这个对象呢是大他大约10岁的一个妓女哦。之后他有多次的性交易的经验，然后他说呢性交易的对象呢都会选大概大他5岁左右到10岁左右的妓女。他说只要呢是比他还要年长的女性呢、然后美貌好看，就算大我几十岁我都不会排斥跟他发生性关系，这是他的说法。这些精神鉴定的时候他跟医师所说的。而在开庭的时候呢，法官也问他说为什么到了草丛之后啊不马上把金项链给拿走，而是反而把阿妈的内裤给脱下。他说啊我是因为好奇，我在草丛中呢产生的念头，想看看80几岁的女子的阴道跟20几岁女人的阴道有什么不一样。
那不是很怪吗？
他在开庭的时候这样子讲、他说他为什么要犯案，是因为他想要知道80岁老太太的阴道跟20岁的年轻女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太变态了。
对，这番话光是用听的就让人觉得哇拳头都硬了、阿嬷的尸体发现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穿着裤子哦，她的内裤外裤都遗留在她的脚旁边，大概有半公尺之远。如果像张仁宝所说，是在阿嬷死之后才用沾有精液的手去侵害到阿嬷的下体里面，她也只需要把手伸进去内裤里面就可以侵害了啊，为什么有需要大费周章的把她的内外裤都脱下还丢那么远之后才做出这种犯行，就是让别人都知道她有做这样的事情呢？这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哦。此外阿嬷的尸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双脚是有岔开的，是有被打开的，可见张仁宝是看阿嬷昏迷的时候呢突然对年长的人、有产生的性欲，在把阿嬷的内外裤脱掉丢到脚边之后呢再去插入自己的下体有达成性侵。而在性侵的过程中阿嬷有突然醒来，这是法官他的认为他认为说性侵过程中阿嬷有突然醒来，这个时候阿嬷有伸手反抗哦。那为了继续犯行，张仁宝呢就用左手的拇指去掐住阿嬷的喉头两侧，并且呢用右手去按住阿嬷的左手手腕哦，让他没办法反抗哦，直到他射精为止。而在这个时候阿嬷都还没有死亡哦。张仁宝说他在止亲的时候啊阿嬷突然醒过来嘛，他才用石头将他给敲死。但是这没办法解释阿嬷的左乳房上有5处的穿刺伤嘛，而且有 1500cc 的这个出血嘛，是致命伤。而且经过检视哦，插进去肛门的铁条的尖端的宽度跟阿嬷的这个穿刺伤的宽度是相当接近的。等于是说呢铁条啦应该就是刺穿这个阿嬷身上的这个凶器啦。而且陈氏的现场是个人烟罕至的农地啊，当然不会有人平白无故到现场说要来加害阿嬷、这必然就是张仁宝在性侵之后担心说他穿着军服，因为他原本是要去移交嘛，他要到新的单位去报道嘛，他穿着军服怕被发现，所以才打算杀人灭口，因为他穿着军服的样子有被阿嬷看到了，所以他先用石头呢去猛砸阿嬷的头部，之后他担心阿嬷还没有死透，再到附近呢去拔绑牛用的这个铁条啊去刺杀阿嬷的胸部，之后呢还用铁条插进去阿嬷的肛门，并且用牛绳紧紧的缠到阿嬷的颈部两圈来毁坏阿嬷的尸体，确认阿嬷一定会死。这是法官最后认定的张仁宝他整个行凶的经过。至于呢杀害女友于锦秋的部分呢、张仁宝是说啊他就是因为不帮女朋友到医院拿药啊，然后被女朋友持水果刀划伤之后，在抢刀的时候他不小心刺到他的左胸第一刀，然后后面才就捅了两刀嘛，就是他的说法。那法官最后认为啦，因为这个刀子上这个水果刀有采集到的 DNA 是属于混合型的，那所谓的混合型就是指说呢有两个人的 DNA 都混合在里面，加上说张仁宝他的右手臂啊，在市警分局北新哥那边的时候就有拍照，那时候就有拍到说张仁宝他的手臂是真的有受伤的，因此呢法官认为说女朋友先拿刀伤人的这个说法是真的。不过这三刀都是刺向左胸，刺向他的心脏的位置哦，有形成一个大伤口，而且深入到胸腔里面，是非常凶狠的一个刺杀手段。可见张仁宝在下手行刺的时候呢用力是相当猛的哦。法官并不相信说他的怎么第一刀只是不小心的这个说法啦，所以认为他有明确的杀意。而在开庭的时候啊，张仁宝也很不意外的说自己的精神有一些状况哦。他说自己一直都有思觉失调症啊，从国小3年级的时候就发病哦，有在什么3总啊军事监狱有去看过病。不过法院调阅病历之后发现说张仁宝他看病主要就是说自己手会抖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啊，也没什么其他诊断。 经过精神鉴定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妄想，然后被问到是不是犯完案会后悔，他也说诶，我没有，完全没有罪恶感啊。哦，他的总智商经过评测哦为 72, 边缘性的智力功能，所以基本上算有点智力缺少了啦。此外哦，他还有反社会人格，有比较多没有办法控制的冲动哦，自我自觉能力也是非常的不好啦。对于杀害他人的生命呢，觉得无所谓，还把他合理化，我认为这些受害者就是倒霉或者是活该，然后犯案后来可以去谨慎处理啦，然后可以去弃尸啦，并且迅速的去回归正常生活。所以依照精神卫生法呢，张仁宝尽管是智力低落，不过他仍然具有刑责能力，跟常人是没有差异的。精神鉴定报告里面呢，还有写到说张仁宝他的性犯罪再犯的可能性呢，他是高再犯可能的。医师认为啊，性侵犯的这种强制治疗的治疗效果啊，一般是来讲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很难去对于这种性犯罪再犯的人呢，去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啦，就是监狱的一些矫治啦，觉得这样的矫治或者是一些再治疗，觉得是相当有限的。最后我们来讲到这个刑责部分，杀害女友余锦秋的部分呢，一些法官呢、他认为张仁宝有符合自首，那依照杀人罪判他8年徒刑。不过到了二审的时候，高院认为、他是不符合自首的，因为其实早在跟警方说之前、警方就积极在追查这个余锦秋的下落了、所以这跟自首要件不符合，在二审呢判他无期。至于这个缺钱买毒、强盗性侵杀害阿嬷的部分呢，有分为这个修法前跟修法后的、修法前呢是这个惩治盗匪条例哦。强盗的故意杀人罪呢，他的本刑是一定就是死刑，他就唯一死刑而已。至于修法后的陆海空刑法以及刑法强盗故意杀人罪呢，是可以判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的。简单来说，如果是依照修法后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可以判到无期徒刑的，也有可能判到死刑。那如果是修法前，他就只能判到死刑而已。不过法律有这种从新从轻的原则，就是以新的为主，然后以轻的为主，所以呢最后法官决定用新法来审断，所以张仁宝是有机会判他无期的哦。法官最后认为啊，张仁宝他在强盗阿嬷的财物之后呢，还不肯罢休，又为了逞他的信誉对阿嬷强制性交，玷污他的清白，还用铁条刺杀这个阿嬷灭口，再用铁条去插进去他的肛门，死状可以说是相当的凄惨哦。犯案手段的凶残呢、也相当的可见一斑呢、事后还没有完全的坦白认错，还去直接辩驳，很难认为说他有明确的悔意啦。而且他在10年里面就接连杀害的阿嬷，还有母亲的同居人，以及最后的这位女友、3个人都接连被他杀害了，可说是性情相当残暴哦，有永久隔离社会的必要，因此最后合并判处死刑。最后呢，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上诉哦。张仁宝在2004年判处死刑确定。那张仁宝被抓到之后啊，10年后原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阿嬷家属跪在灵堂前面泣不成声哦，哭着说我们这些儿女啊没有用，请母亲呢你就好好安息。而判决时的这些开庭哦，其实儿子们他们也有出庭，要再次细述这些案发情节目击的过程哦，其实也让这些家属们被迫得再次想起那些惨痛的记忆。不过哦，判决尘埃落定哦，从2004年至今，其实张仁宝仍然被关押在牢狱当中。论资历呢，他是台湾目前排行老三的死囚。对此，不知道炳勋哥，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没有，我只有一个想法啊、我是蛮相信因果的。你这一辈子为善或是作恶、我相信这一辈子你自己要自负因果。所以说恍恍惚惚失而复漏。他做了这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啊，同时惨无人道的事啊。我相信他也会得到因果的报应的、
而且其实你们给他看照片的时候，事隔那么多年了，他也都还记得诶。他看到那照片马上就想起来了，对不对？
你做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你怎么会忘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说你会忘掉、
对，隔了10年，其实那个照片你们一给他看，他马上就发抖。我在想他一个人独自在夜里的时候，那些照片那些影像可能也都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应该也都还记得自己怎么去杀害掉阿嬷的。好，那其实我们讲到最后这个冷案啊，就是算是10年过后没有破，应该能算是冷案了吧。
对，
只是像这种案件一直没有侦破的案件， 通常在我们会怎么样去处理？会有一个怎样的处理的标准吗？这样的案件我们该怎么办？那这样的案件能够侦破，其实到后来是不是要去感谢鉴识科技的进步？阿善师，你自己怎么认为？
因为我是做鉴识的，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用现在的高标准科技的进步来评论30或40年前的那个科技水准。
对啊，
那现在因为有 DNA 了嘛，所以呢 DNA 是已经达到其他人不会跟我一样的，除非你有同卵双胞胎，不然的话不可能两个人 DNA 是一样的，那个几乎是已经可以达到个化绝对的。
对，
可是在早期的话呢，只有 A 型 B 型 O 型 AB O 型、就是 A 型 B 型 AB 型 O 型这种血液型，那它的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就是你像 O 型的40%几知道吗、那可能哦 ，B 型的等等也有10%。
等于路上抓十个人来，四个人就跟我验出来一样、
40%几啊，十个里面有四个多都是 O 型的。
对，
可是那科技只能做到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呢那时候的误判，其实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几乎你 DNA 做到除了同卵双胞，不可能会一样的。所以呢，当然就这种误差就会比较少嘛。
嗯
哼。那你刚刚冯德哥谈到的两岸中心，因为以前科技没那么进步，只要证物在，
对，
只要证物在。现在的而且保存的好，现在科技比较进步了，再来比对就会说你是真的嫌犯还是你是被冤枉的。那在美国呢也有这种叫 Innocent Project， 就是那个无辜计划。
无辜计划，
无辜计划叫 Innocent Project， 他们也是一样的，就很多判死刑或是很多关在监狱里面的，后来发现因为以前科技没那么进步，
对，
然后呢再加上呢可能有一些不法侦讯的方法，像刑求啊等等。
对。
所以呢就逼供，然后呢当事人也承认了，就枪毙了。后来发现呢这个证物检验科技一进步以后呢，一再检验的时候发现不是他干的。
对。
当然有一些还关在监狱里面在执行的，后来也发现都是冤枉的。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
对。
不过科技的进步前提证物要在，证物要在。
才能翻呢、
对啊，才能翻啊。可是现在我们国内呢现在才有这样的概念，早期的时候证物是跟着办案人员走。办案人员到哪里证物可能就带到哪里。可是今天我要调单位了，我这个证物交给下一手，下一手根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案子。所以很多证物呢就这样子就不见了，而且没有专业的证物室专责的人来管理这个证物室。所以证物呢跟着当事人走，当事人调动，当事人退休呢或是当事人不做了不干了离职了，这些证物谁来接手？所以证物的管理是目前冷案，假设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
对，
冷案你要翻案的时候你要找到那些证物，因为你没有嫌犯法院的账务室是不接的，你没有嫌犯啊，没有破案啊，你这个一般是移送有嫌犯的，他那个证物才会法院才会接啊，
是，
不然你没有破案的法院接他也接不了啊，对不对？那么多没有破案的法院怎么跟你接？
是塞不下，
要逮捕到，对啊，逮捕到了移送的他才要接啊，所以这些案子这些证物怎么办？那早期又没有专业的证物室，因为早期地方小。哪来的证物室啊？所以以前的尿啊，还有以前的证物就
放
在桌子底下
啊，
桌子底下，
远景的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然后呢，大家提来提起，所以呢，那个尿液的证物啊等等的会旅游，从东北角呢，经过半年之后旅到这个西南角，然后经过半年他又旅游回来，
是，
就大家提来提起这样那个证物的，所以一般法院要证物的时候，远景要趴在地上，跪在地上
干嘛？
开始找证物，你的证物旅游到哪一个角落去了？所以呢以前的是这样的，然后跟着人走，这个人如果离职了退休了，很多证物就丢了。所以证物的管理是冷案呢要翻案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这几年齁、这几年才重视到有证物室的管理。
对。
可是证物室管理呢那个也是因为都有专责嘛，有专责人，可是离开了或者你请假了就没有人可以去领到那个证物嘛，万一这个证物要拿要送法院，这个证物怎么办？所以呢现在这证物室的管理齁、基本上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是一个人专责在管理嘛，那管理万一他请假等等你有证物，所以很多人。
没有代理人制度或者是一个怎样制度比较。
对，当然有啦，可是基本上就是大家也怕证物中途万一怎么样，对不对，弄丢了很麻烦，所以有的人干脆也就不放进去了。就会有这种问题嘛，嫌麻烦嘛，
对，
对不对？那不知道，当然如果管理的好，你放进去领出来送法院，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对，
那早期就是政务没有管理好，所以现在刑事警察局有冷案中心，冷案中心。那前提是这些政务在的时候，现在的科技很多是可以翻案的。那我刚刚讲的美国的这个 Innocent Project 呢，后来也发现好多定案的案子，经过现代的科技 DNA 的检验，还当事人清白，发现真的不是他干的。哦，也有很多这种例子。那相对国内在以前的案件来讲，我也不敢讲100%，因为科技没那么进步嘛，而且以前有这种就是不是很正当的侦讯的方法，我们常这个戏称为小以大义嘛，
对，
这个
科学办案，
科学办案小以大义嘛，所以呢有没有弄错的，我认为应该会有，只是多少而已。所以呢有几个案子被这个平冤啊、施改啊等等翻案的，真的是从死刑定案等待执行的翻案的，像苏建和案、郑信哲案，对不对？还有呢像谢志宏案等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死刑犯一直关押不太愿意执行的问题
的原因之一啦。
对，也是原因之一。那另外呢，你这些冷案有冷案中心成立了，那你要再调查，你证物没有了，你调查这个人是可变的，一下说记忆模糊，一下怎么样，你怎么样去翻案？最重要就是科技进步，你要有证物检验，没有证物，我想冷案要翻案也是很难的。
对，而且这个 DNA 的建档在电脑里面嘛，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不见，对不对？
对，
所以只要有建起来，裁截东西还在，能够建档起来的话，一直到后来都还可以持续比对。
建档是建档，可是你要证物，当时只有做 ABO 型嘛，还没有做 DNA， 所以你要证物在哪来验一次，才能跟建档的人比啊？
哦，
你建档是现在的建档很多啦，
对啊。
那证物呢？证物就当时的证物，你要再做一次，用现在的科技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啊！像之前有像承德国小那个都是这样的例子啊。承德国小有一个学童被性侵了21年，那个证物后来呢也是再鉴定，有找到再送去鉴定，因为以前只有做 ABO 型，根本没有 DNA 建档，也没有那个科技嘛。
对，
现在有 DNA 建档，建档的嫌犯要跟现场的证物DNA 再鉴定的结果比嘛，但是你原来的证物跟着当事人走，或者保管不佳，当事人退休了，当事人调职了，或者是离职不干了，
对，
证物到哪里去？这是最大的问题嘛。
张仁宝呢，其实在10年里面哦，了结掉了3个人的性命哦，连同居女友都没有放过，更犯下了外婆阿嬷的强盗性侵杀害案哦。犯案情节之冷血，相信听众们听完之后肯定也都难以想象。那在18年过去之后呢，在我们这集录制的时候啊，49岁的张仁宝他仍然在牢狱当中，连麦的家属不知道伤痛是否已经放下了，如果他们仍然期盼着枪响，此生还有没有机会听到呢？这集的我在案发现场，我们今天谈到这边，也感谢炳勋哥以及阿善师的分享，感谢你们。
好，谢谢各位听众。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首先是干爸干妈们的 Donate。 今天 Donate 的呢是 Amber Huang， 他说呢，谢谢团队认真做节目，贵节目让我看到这个世道真的还有认真的记者。好了，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在说我而已啦，其实我们节目中也请到了蛮多记者来的，俊豪哥啦、刁文啦、以及其他的驻地记者，陆陆续续啦，我们找来蛮多记者，包含错别字也都是社会记者哦。但如果是在说我的话，我也会很开心的哦。好，接下来读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今天留言的也蛮多的，应该说，最近留言的都蛮多的，所以我会简短的来回复一下，加快一下速度。第一位留言的是乔，他说呢，想跟丰德说，我是默默从第一集开始听到现在的小粉，这中间当然也听得出来丰德努力修正自己的一些录音过程的问题，也懂准备资料与受访者整个接触过程到录音都不是简单的事，有很多突发状况都不是一个人所能掌控的，还有 Q 妈幕后团队的努力才让我们都能快速了解整个事件过程，也提醒着我们事件也可能在我们周遭发生，或许有人会说防范未然，但是谨慎小心为上还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要说啊，像来宾讲过的内容，当丰德的简单扼要重复一次，相信有他的用意， 就像冯德说过的，如果没有听清楚，未必会倒回去重新听一次。对那些更多是开车在听的人，更是如此吧，以免造成交通危险。提出建议是好事，但相信冯德跟幕后团队会衡量什么是好的建议，还是只是想来表达不满而已。自己觉得不需要的小细节，或许对他人就是一种帮助。听节目就听节目，不要只顾自己爽。就像有人呢还嫌弃某节目把回复留言放前面，他既不想听又不自己点时间点播放。他说括号资讯栏上面都会放上时间轴，说只顾着留言骂人哦，这不是顾着自己爽，不然是什么呢？最后该改善的还是要改善，冯德继续加油，还是会一直给你们支持下去的啦。好，这个乔所说的这个某节目这把回复讯息留言放前面，我好像知道是哪个节目哦。好像也是那种真实犯罪类节目吧，应该是在讲那个节目吧，应该是吧。至于乔所说的，像我说的有些内容啊，我有时候会简单扼要的重复一次，也是觉得来宾讲的我自己都不一定听得懂了，他可能有时候讲的比较零碎一点点，那我想试图去把它拼凑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句子了。也是因为我不想要让听众们在听的时候我是一个负担太大的状态，然后不仔细很仔细去听的话会听不太懂，然后导致呢可能要重复收听或者是要去手动操作，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的、哦、所以会想让大家一次就能够听得懂，不过就会有取舍啦，这就是难免了。好，下一位留言的是板桥迪丽热巴，我靠，他说一定要给五星啊，感觉到冯德准备的用心，每次都趁着晚上哄小孩睡觉时戴耳机偷偷听，在阳台一个人晾衣服也在听，我还不五星推爆。我谢谢这个迪丽热巴、欸、我超爱在晾衣服的时候听 Podcast 的、欸、晾衣服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个人嘛，旁边也不会有人，你说在洗碗可能旁边还会有个还在吃饭的家人之类的，或者是在吃水果的家人，或许还可以跟家人聊个天，但通常是在晾衣服的时候就是在阳台，旁边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不会有人的，就是一个很孤单的时间，就很适合听 podcast。 哄小孩睡觉的时候原来也可以听 podcast 哦，这我倒是不知道。谢谢这位迪丽热巴的分享。好，下一位留言的是热爱健身的女孩，她说呢，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听了黄明真牧师的那集后呢，我反而更喜欢这个节目了。生而为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人性，有思想，有不同的想法，可以互相交流，当面对不同的观点时可以不认同，但一定要尊重对方表达的自由。推推冯德跟 Q 妈看最近很红的《地狱公使》 Netflix 影集，看完也让我反思很多，关于善恶正义是不是有更多的面向值得探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呢？这真的是个大难题哦。但我更相信的是，一个人终究是有善恶两面的。像黄明顺牧师所讲述的案子，我们可能都能够看得到，他可能讲述的都是善啦、啊、可能讲述不到他的恶，也有一些恶的部分。哦，但是透过看到他的善跟恶呢，让大家知道其实死刑犯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哦，他可能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是我们过往所看不到跟这些媒体所看不到的而已。好，下一个留言的是 KEEP， 他说工作的好伙伴，非常喜欢主持人讲案件的节奏与声音，在上班时呢都会听主持人讲案件，已经在还没更新的时候刷了好几遍了，喜欢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记者会有时候问一些很白痴的问题，比如说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它是关于一个小学生戴眼镜比例的主题新闻，记者会问一个戴着眼镜的学生说，弟弟请问你有戴眼镜吗？有近视吗？学生说有，才接续着其他的采访问题。当时我也觉得就没有看到人家已经戴了吗？为什么还要问？但是呢后来长大才知道，其实这种呢就是引导式的问题才可以开启后来的采访。所以我觉得小时不得无书长大当记者这种话是不对的。记者采访时呢应该也会要应付很多突发状况的。关于一问一答的方式，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是抢了来宾的话。我觉得主持人是有义务要引导来宾照着案件脉络发生顺序所叙述，才不会让整个采访呢感觉东讲一块西讲一块，感觉很松散。 最后啊，想针对目前最新的一集死刑犯的教会时，我不是非常赞同来宾的意见，不过我尊重他的意见。我想讲讲我的看法。中间有一段，这位来宾说会有重大刑犯会假装自己悔过，进而欺骗法官，得以获得假释出狱的机会。而来宾呢，后来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那这位刑犯也不过还是会回到监狱而已。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回到监狱的？再度犯案，踏着几个无辜的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也或许与教会师有很大的关联，更让这位刑犯假释出狱的所有执法人员都很有关联。之前在台湾也有先例，让重大刑犯出狱，结果又几个无辜的受害者殒命。这集讨论的案件，受害者家属或许已经不在乎他是否会依法执行死刑，不过若他之后真的因为一些悔意进而获得减刑或是假释出狱，社会上的人不得人人自危。我觉得这里不适用于大家都会犯错，有谁可能不犯错这种熟人无过的讲法去取得原谅。这种讲法呢，适用于所犯的错是可以弥补可以解决，不过取人性命如何弥补呢？弥补受害者家属再多的钱，或者是与过世者冥婚，就可以让他再活过来吗？所以我觉得发生杀人的案，其实往往不仅仅是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事情，或许因为一次错误的判决或是判断，都有可能让社会上多一位无辜的受害者。总之呢，很喜欢主持人的讲述方式，希望继续保持，我也会每集不落的听的。应该就讲说没有一集不会 miss 吧，每集都会听啊。好，谢谢这位 Keep。Keep 的讲述非常有条理哦，而且思虑也非常清楚。那他讲的那个，你请问你有戴眼镜吗？那个梗图，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不过确实哦，就是光看那个梗图就觉得记者确实很白痴。不过确实，他就是一个开启访问的第一句话，让这位受访者知道说，哦，我们可能接下来要问一些关于眼镜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一种引导式的问句。不过这样的问句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有一些，好，我以我们节目上来讲好了，其实有时候一些引导式的问句，如果引导的太明显的话，或者是引导的不够好的话，其实会有一些不好的效果。比如说可能就限制了来宾他可以讲述的方向，或者是可能引导不够好，就会提前让听众知道说我其实是知道些什么的，或者是我的问题本身其实就已经代表了答案了。那本身都很考验这个主持人的技巧啦，跟访问者的技巧。此外呢，这位听众还有讲到哦，关于黄明正牧师来谈的那一集，我觉得每一个教会师啊，跟每一个在监狱中的执法人员及判刑的法官，其实都相当慎重，他们都兢兢业业的坚守自己本分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王宏伟他试图要去欺骗法官，最后所有法官就不会再相信他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人不能够再回到社会上。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够再给他机会，那是我所观察到的啦，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就像他说的哦，很可能因为一次错误的判决或者是判断，就让社会上多了一位无辜的受害者。所以到底要不要判无期，或者是让他可以提前出狱，让他可以假释，这都是一个相当考验相关人员的大难题哦。好，下位留言的是小猴子113，他说啊，谢谢主持人的用心做好节目，感谢主持人一直用心制作节目。这周王宏伟的专题是我听过所有台湾 Podcast 节目中水准最高的一集，一直以来呢都很喜欢这个节目，但常常觉得以往节目中呢，以社会或者是执法者的角度来讲述案件，难免的内容还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氛围。但这是除了访问警方法官的角度之外呢，还用心访谈到黄明正教会师，真的是让专题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以前我觉得案发现场是5颗星，但现在我给12颗星。很喜欢教会师说的，判一个人死刑对法官有差吗？法官再良心，哪怕是机会再小，如果一个人有悔改的可能，得到救赎的是全家人。也喜欢主持人说的，对死刑犯来说，信仰或许是他们在面临死亡前唯一可以抓着的东西。王宏伟心中是否真有悔改，我不知道。一方面觉得他的家人呢也很可恶，还不放弃使用各种手段让儿子出狱。但如果我们心爱的家人就是王宏伟这样的人，但谁又不会不管社会眼光，用尽所有身上的资源来救他呢？这一次呢，王宏伟的专题真的是从所有角度都讨论到， 尤其是有更多的从加害者和受害者家属的角度来谈，真的觉得你很棒，加油！好，谢谢这位小猴子113。好，那之前就练过你的这个抖内留言喽，感谢你。好，下位留言的是台北橘子，他说啊，五星赞爆推上天，谢峰的跟团队辛苦制作这么精彩的节目，陪我度过开车工作的无聊时间。从第一季第一集《大圆空难》一路听到现在，不管是内容或访谈都进步超级多，也能听出背后的用心跟努力。那些酸民的酸言酸语略过就好，别太放在心上。希望可以一直听到这么棒的节目内容，我会一直支持下去。好，酸民退散啦、啊！酸言酸语真的是不会放在心上哦，因为太放在心上真的会过不去啦，所以尽量让自己不要太去注意那些内容哦，专注在做好品质、做好内容上是比较重要的。好，下一个是小吉尼，他说啊，超喜欢峰德，我是一个每天坐车通勤的妈妈，通勤的时候听，跑步的时候也会听，觉得峰德的声音很好听，有一种魔性。每个礼拜呢都很期待新的一集，我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我没想到我的声音有一种魔性、欸、这倒是一种新的形容，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魔性？好，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 IG 跟我讲一下，我到底有一个怎样的魔性。好，下一位留言的是 Mio， 他是一个从 Japan 日本的一个留言哦。那个字我去 Google 了一下，是念 Mio。Mio 说啊，终于来留言，从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始听，终于来留言的老粉丝报道。虽然很多人把第一季批评的体无完肤，但又有谁是一开始做任何事都是完美的呢？这是因为有这些经验的累积，案发现场才会累积越来越多听众，节目也能从各式各样的尝试邀请各种不同的观点的人来分享对案件的想法。在这边偷偷说，我非常喜欢法官与犯罪侧写师的访谈内容，相当受益良多。阿善师就不用说了，我是阿善师的粉丝啦。接下来是吹捧部分，风的声音好听，偶尔咬字不清楚的地方其实有点可爱，哈哈哈。感谢你们策划制作了好节目，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听到这么优质的 podcast。爱心摆紫琳哦，所以他其实是紫琳吗？密友就是紫琳，我不太确定诶，紫琳是他的中文名字吗？其实第一集没有到被批评到体无完肤啦，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哦。那有些人从第一季开始听嘛，那听的可能会觉得不太好，就没有继续听下去了。那有些人是从第二季加入进来的嘛，那回头听第一季之后呢，会发现一些问题。其实那些问题我自己也知道，也没有批评到体无完肤啦。其实第一季的蛮多内容我还是很喜欢的、哦、就自己的访谈的节奏比较不好啦，引导方式比较不好啦，可能在一些的情绪上面也不是管控的那么好。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体谅的话，那其实第一季的内容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哦。也谢谢这位日本听众的分享。好，下一位听众，什么昵称才没被使用，他说你们很棒，引战的酸民不要吵，他是个来自比利时的粉丝，每天刺青时呢都是听你们的声音来陪伴我，听了你们节目一阵子了，很喜欢你们，感受得到团队的用心，听了很多观众的留言，很多人给了很多建议，感觉很像在说教，说真的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听啊，觉得主持人的情商真的太好了，居然可以冷静不骂脏话，辛苦你们了，会继续支持的。好，谢谢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刺青师哦。我真的觉得说教的部分我是觉得还好啦，可能大家反应比较激烈一点哦。至于怎么情商好不好，如果真的如他们所愿，如果他们就是要我生气，我生气的话那我们就输了吗？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的哦。真的生气也不会在这种时间生气哦，自己偷偷生气就好。感谢你们。好，下一位是 Zero Kara， 他留言说对于黄教会师的这一集呢，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感动与感慨，心里有一些冲击，可能是想确认，所以连续重复了几次。对于重罪者呢，身上的坏标签我实在很难撕下来，尤其听到执行前犯人平静甚至开心要去天堂时格外讽刺，凭什么他可以拥有这么喜乐的心情面对死刑？凭什么他认为自己可以上天堂？他可是造成别人一辈子伤痛的坏人啊，这对被害人及家属情何以堪？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好坏？很认同牧师提到他们应该在狱中做一些事情弥补受害者家属，也许家属不接受， 如果我是被害者家属，恐怕一辈子无法原谅。但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要做些什么，补偿这个社会因为他们带来的冲击，好像死了反而一了百了，解脱了，于事无补。这集让我重新思考死刑这件事。王宏卫这两集请到两个与案情相关的来宾来讲述，感觉很新鲜，不同角色，不同视角。但过度溺爱小孩不可行这件事情是共通的见解，这世界确实如此。没有全善全恶的人，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良善，包容不一样的声音，少些偏激对立与憾事发生。谢谢风的 Q 妈带来的听觉刺激，好，谢谢这位 Zero Kara， 也是我们的老粉丝喽。他所说的，我稍微感受到，应该也是大多数听众所感受到，就是，为什么这些死刑犯他们可以去上天堂呢？觉得很奇怪吧？那其实这就牵扯到关于基督教他们的一些关于教义方面啊，关于这个为什么可以得救啦、上天堂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了。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述过。那至于关于死刑的好坏，死刑到底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听完那一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了。那我觉得可能也不用急着有一个决断。如果真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话，可能之后我们多邀请一些来宾，关于这方面的想法了，会慢慢的比较成型。就像我一样，其实我自己呢，在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啦，也都还在构思当中。我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到底怎么样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从原本比较偏某一方，然后后来比较偏到中间去了。目前我的状况是这样子，有人也跟我一样吗？好，下一位听众，他的名字是7777777，然后还有几个钱，先乱码。标题是写主持人赘词过多，然后他说呢，希望分享更多写信的故事。好，谢谢这位听众。这个写信的故事我也想讲啊，不过不一定每个案件都那么写信哦，有些比较温馨感人，然后有些比较猎奇一点哦，有些就是会像烟筒入案哦，比较写信一点点。那轮替轮替，总是会遇到比较写信的案件呢，就敬请期待喽。好，最后一位听众是 Founder 我最帅，他说超赞的节目，听我在案发现场呢，听到不少见识知识，也了解到警方办案的过程的辛劳。最近发生的屏东比特犬事件，心里就会想，新闻画面上没看到狗狗嘴巴上的血迹，监视人员有没有调查狗狗的嘴巴上是否有血迹反应？会不会是他杀，然后模拟狗狗撕咬的痕迹，破坏现场遗体罪证？孩童为什么会无辜出现在那边？被咬的当下应该会有求救声，附近为什么会没有人听到？狗狗或是犯嫌的杀人动机是什么？我是不是案发现场听太多了？答案就是，确实你听太多了。我相信是应该是有一些相关的调查了，关于这个比特犬啊的这个攻击事件。我想这也是这个案发现场听太多的通病哦。发生了一些社会案件之后啊，就开始去推敲，开始去脑补一些犯案情节，然后开始要去当起侦探来哦，觉得这个案件可能有什么猫腻之处，想来破案。跟我一样。好，那这集的听众时间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到 Instagram 以及脸书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G 三个平台，通通追踪起来，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冯德武聊聊，给我们建议。各书店平台上要订阅跟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都经常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荐给身旁的好朋友，也可以明天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